第二十章入狱。秃比翁只是挂念着那副长续的碎玉铁，求道：“红兄，请你再将那铁给我瞧瞧。”向问天微笑道：“只等大庄主胜了我方兄弟，此铁便属三庄主所有，纵然连看三日三夜也由得你了。”秃比翁道：“我连看七日七夜。”向问天道：“好，便连看七日七夜。”秃比翁心痒难烧，问道：“二哥，我去请大哥出手好不好？”黑白子道：“你二人在这里陪客，我跟大哥说去。”转身出外。丹青生道：“方兄弟，咱们喝酒。”哎，这坛酒给三哥糟蹋了不少，说着倒酒入杯。秃比翁怒道：“什么糟蹋了不少？你这酒喝入肚中，化尿拉出，哪及我粉笔流书，万古不朽。久已书传，千载之下，有人看到我的书法，才知世上有过你这坛吐鲁番红酒。”丹青生举起酒杯向着墙壁说道：“墙壁啊墙壁，你生而有幸能尝到四太爷手酿的美酒，纵然没有我三哥在你脸上写字，你也万古不朽了。”令狐冲笑道：“比之这主无知无事的墙壁，晚辈能尝到这等千古罕有的美酒，那更是幸运得多了。”说着举杯干了。向问天在旁陪的两杯，就此停杯不饮。丹青生和令狐冲却酒到杯干，越喝兴致越高，两人各自喝了十七八杯。黑白子这才出来说道：“风兄，我大哥有请，请你一步，同兄便在这里再喝几杯如何？”向问天一愣说道：“这个……”眼见黑白子全无邀己同去之意，终不成硬要跟去，叹道：“在下无缘拜见大庄主，实是终身之憾。”黑白子道：“同兄请勿见怪，我大哥隐居已久，向来不见外客，只是听到方兄剑术精绝，心生仰慕，这才邀请一见，可绝不敢对同兄有不敬之意。”向问天道：“岂敢岂敢。”令狐冲放下酒杯，心想不便细见去见主人，当下两手空空，跟着黑白子走出其室，穿过一道走廊，来到一个月洞门前。月洞门门额上写着琴心两字，以蓝色琉璃砌成，笔致苍劲，当是出于秃比翁的手笔了。过了月洞门，是一条清幽的花径，两旁修竹山山，花径鹅卵石上生满青苔，显得平素少有人行。花径通到三间石屋之前，屋前屋后七八株苍松市郊高挺，遮得四下里阴沉沉的。黑白子轻轻推开屋门，低声道：“请进。”令狐冲一进屋门，便闻到一股檀香。黑白子道：“大哥，华山派的方少侠来了。”内室走出一个老者，拱手道：“方少侠驾临敝庄，为客远迎，恕罪恕罪。”令狐冲见这老者六十来岁年纪，骨瘦如柴，脸上肌肉都凹了进去，直如一具骷髅，双目却炯炯有神，躬身道：“晚辈来得冒昧，请前辈恕罪。” 那人道：“好说好说。”黑白子道：“我大哥道号黄忠公，方少侠想必早已知闻。”令狐冲道：“久仰四位庄主的大名，今日拜见亲言，实是有幸。”寻思向大哥当真开玩笑，事先全没跟我说及，只说要我一切听他安排。现下他又不在我身边，倘若这位大庄主出下什么难题，不知如何应付才是。黄忠公道：“听说方少侠是华山派前辈封老先生的传人，剑法如神。老朽对封先生的为人和武功向来是十分仰慕的，只可惜缘间一念，前些时江湖之间传闻说到封老先生已经先去，老朽甚是吊席。今日得见封老先生的嫡系传人，也算是大为平生之愿了。不知封少侠是封老先生的子侄吗？”令狐冲寻思，封太师叔慎重嘱咐，不可泄露他老人家的行踪。向大哥见了我剑法，猜到是他老人家所传，在这里大肆张扬不算，还说我也姓封，未免大有招摇撞骗之嫌。但我如直陈真相，却又不妥，只得含混说道：“我是他老人家的后辈子弟，晚辈资质于儒，受教日浅，他老人家的剑法晚辈学不到十之一二。”黄忠公叹道：“倘若你真只学到他老人家剑法的十之一二，而我三个兄弟却都败在你的剑下，封老先生的照义可真是深不可测了。”令狐冲道：“三位庄主和晚辈都只随意过了几招，并未分什么胜败，便已住手。”黄忠公点了点头，皮包骨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说道：“年轻人不骄不躁，十分难得，请进琴堂用茶。”令狐冲和黑白子随着他走进琴堂坐好，一名童子捧上清茶。黄忠公道：“听说封少侠有广陵散的古谱，这事可真吗？老朽博喜音乐，想到纪中善临行时抚琴一曲，说道广陵散从此绝矣，每自叹息。倘若此曲真能重现人世，老朽垂暮之年能得按谱一奏，生平更无憾事。”说到这里，苍白的脸上竟然现出血色，显得颇为热切。令狐冲心想，向大哥谎话连篇，骗得他们惨了。我看孤山梅庄四位庄主均非常人，而且是来求他们治我伤病，可不能再卖什么关子。这本琴谱倘若正是曲阳前辈在东汉蔡什么人的墓中所得的广陵散，该当便给他瞧瞧。从怀中掏出琴谱，离座而起，双手捧上，说道：“大庄主请观。”黄忠公欠身接过，说道：“广陵散绝响于人间已久，今日得睹古人名谱，实是不胜之喜，只是不知。”言下似乎是说，却又如何得知这却是广陵散真谱，并非好事之徒伪造来作弄人的。他随手翻页，说道：“曲子很长啊，从头自第一页看起，只瞧得片刻，脸上便已变色。”他右手翻阅琴谱，左手五根手指在桌上做出 高勉按耐的抚琴姿势，赞道：妙极，和平中正，却又清绝幽绝。翻到第二页看了一回，又赞：高亮雅致，深藏玄机。便这么神游情韵，片刻之间已然心怀大畅。黑白子眼见黄中公只看到第二页，便已有些神不守舍，只怕他这般看下去几个时辰也看不完，当下插口道：这位风少侠和华山派的一位同兄到来，说到眉庄之中，若有人能胜得他的剑法。黄中公道：嗯，定须有人能胜得他的剑法，他才肯将这套广陵散借我抄录，是也不是？黑白子道：是啊，我们三个都败下阵来，若非大哥出马，我孤身没庄。嘿嘿。黄中公淡淡一笑说道：你们既然不成，我也不成啊。黑白子道：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黄中公道：老了，不中用了。令狐冲站起身来说道：大庄主道号黄中公，自是秦中高手，此谱虽然难得，却也不是什么不传之秘。大庄主尽管留下抄录，三日之后晚辈再来取回便是。黄中公和黑白子都是一愣。黑白子在其事之中见向问天大卖官子一再刁难，将自己引得心痒难烧，却料不到这风二中却十分慷慨，他是善意之人，便想令狐冲此举必是布下了陷阱，要引黄中公上当，但又瞧不出破绽。黄中公道：无功不受禄，你我素无渊源，焉可受你这等厚礼？二位来到毕庄，到底有何见教？还盼坦诚相告。令狐冲心想：到底向大哥同我到眉庄来是什么用意？他来此之前一字未提，推想起来，自必是求四位庄主替我疗伤。但他所做安排，处处透着十分诡秘。这四位庄主又均是一行特例之事，说不定不能跟他们明言，反正我却不知向大哥来此有何所求，我直言相告，并非有意欺人。便道：晚辈是跟随同大哥前来宝庄，实不相瞒，踏入宝庄之前，晚辈既为得闻四位庄主的大名，亦不知世上有孤山眉庄这座庄子。顿了一顿又道：这自是晚辈孤陋寡闻，不是武林中诸位前辈高人，二位庄主莫怪。黄中公向黑白子瞧了一眼，脸露微笑说道：风少侠说的极是坦诚，老朽多谢了。老朽本来十分奇怪，我四兄弟隐居临安，江湖上极少人知，五岳剑派跟我兄弟更是素无瓜葛，怎的会寻上门来？如此说来，风少侠却是不知我四人的来历了。令狐冲道：晚辈甚是惭愧，还望二位庄主指教。适才说什么久仰四位庄主大名，其实是……黄中公点了点头说道：黄中公、黑白子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取的外号，我们原来的姓名早就不用了，少侠从来不曾听见过我们四人的名头，原是理所当然。右手翻动琴谱问道：这部琴谱你是诚心借给老朽抄录？令狐冲道：正是，只因这琴谱是童大哥所有， 晚辈才说相见，否则的话，前辈尽管取去便是。宝剑正烈士，那也不用赐还了。黄忠公哦了一声，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黑白子道：“你将琴谱借给我大哥，那位同兄可答应吗？”令狐冲道：“同大哥与晚辈是过命的交情，他为人慷慨豪迈，既是在下答应了的，再大的事他也不会介意。”黑白子点了点头。黄忠公道：“封少侠一番好意，老朽深实感谢。只不过此事既未得到同兄亲口允诺，老朽毕竟心中不安。那位同兄言道，要得琴谱，须得本庄有人胜过你的剑法，老朽可不能白占这个便宜，咱们便来比划几招如何？”令狐冲寻思，刚才二庄主言道，我们三个怎能和大哥相比？那么这位大庄主的武功自当是在他三人之上，三位庄主武功卓绝，我权杖封太师叔所传的剑法才占了上风，若和大庄主交手，未必再能获胜。没来由的又何苦自取其辱？就算我胜得了他，又有什么好处？便道：“同大哥一时好事说这等话，当真令晚辈惭愧以及。四位庄主不择狂妄，晚辈已十分感激，如何再敢和大庄主交手？”黄忠公微笑道：“你这人甚好，咱们较量几招，点到为止，又有什么干系？”回头从壁上取下了一杆玉箫，交给令狐冲说道：“你以箫作剑，我则用瑶琴当作兵刃。”从床头机上捧起一张瑶琴，微微一笑说道：“我这两件乐器虽不敢说价值连城，却也是难得之物，总不成拿来砸坏了，大家装模作样的摆摆架势罢了。”令狐冲见那箫通身碧绿，竟是上好的碧玉，竟吹口处有几点珠斑，殷红如血，更映得玉箫清脆欲滴。黄忠公手中所持瑶琴颜色暗旧，当是数百年甚至是千年以上的古物，这两件乐器只需轻轻一碰，势必同时粉碎，至不能与之真的打斗，眼见无可再推，双手横捧玉箫，恭恭敬敬地说道：“请大庄主指点。”黄忠公道：“封老先生一代剑豪，我向来十分佩服，他老人家所传剑法定是非同小可，封少侠请。”令狐冲提起箫来，轻轻一挥，风过箫孔，发出几下柔和的乐音。黄忠公右手在琴弦上拨了几下，琴音响处，琴尾向令狐冲右肩推来。令狐冲听到琴音，心头微微一震，玉箫缓缓点向黄忠公肘后。瑶琴倘若继续撞向自己肩头，他走后穴道势必先被点上。黄忠公倒转瑶琴向令狐冲腰间扎道，琴身递出之时，又是拨弦发声。令狐冲心想，我若以玉箫相隔，两件名贵乐器一起撞坏，他为了爱惜乐器，势必收转瑶琴，但如此打法未免激进无赖。当下玉箫转了个弧形，点向对方腋下。黄忠公举琴封挡，令狐冲玉箫便即缩回。 黄忠公在庭上连弹数声，乐音转急。黑白子脸色微变，倒转着身子退出琴堂，随手带上了板门。他知道黄忠公在琴上拨弦发声，并非故事闲暇，却是在琴音之中灌注上乘的内力，用以扰乱敌人心神。对方内力和琴音一声共鸣，便不知不觉地为琴音所致。琴音舒缓，对方出招也跟着舒缓；琴音急骤，对方出招也跟着急骤。但黄忠公琴上的招数却和琴音恰正相反，他出招快速，而琴音加倍悠闲，对方势必无法挡驾。黑白子深知黄忠公这门功夫非同小可，生怕自己内力受损，便退到琴堂之外。他虽隔着一道板门，人隐隐听到琴声时缓时急，忽而悄然无声，忽而铮然大响。过了一回，琴声越弹越急，黑白子只听得心神不定，呼吸不舒，又退到了大门外。再将大门关上，琴音经过两道门的阻隔，已经机不可闻。但偶尔琴音高亢，透了几声出来，乃令他心跳加剧。矗立良久，但听得琴音始终不断，心下诧异。这信封少年剑法固然极高，内力竟也如此了得，怎的在我大哥七弦无形剑九宫之下仍能支持得住？正临思间，突比翁和丹青生二人并肩而至。丹青生低声问道：“怎样？”黑白子道：“你斗了很久，这少年还在强自支撑，我担心大哥会伤了他的性命。”丹青生道：“我去向大哥求个情，不能伤了这位好朋友。”黑白子摇头道：“进去不得。”便在此时，琴音铮铮大响，琴音响一声，三个人便退出一步。琴音连响五下，三个人不由自主地退了五步。突比翁脸色雪白，定了定神，才道：“大哥这六丁开山无形剑法当真厉害，这六音连续狠打猛击，那信封的如何抵受得了？”言犹未毕，只听得又是一声大响，跟着啪啪数响，似是断了好几根琴弦。黑白子等吃了一惊，推开大门抢了进去，又再推开琴堂板门，只见黄忠公呆立不语，手中摇琴七弦皆断，在琴边垂了下来。令狐冲手持玉箫站在一旁，躬身说道：“得罪。”显而易见，这番比武又是黄忠公输了。黑白子等三人尽皆骇然，三人深知这位大哥内力浑厚，实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料人则在这华山派少年手中，若非轻剑，当真难信。黄忠公苦笑道：“封少侠剑法之精，不是老朽生平所仅见，而内力造诣竟也如此了得，委实可敬可佩。老朽的七弦无形剑本来自以为算的是武林中的一门绝学，哪知在封少侠手底竟如儿戏一般。我们四兄弟隐居梅庄，十余年来没涉足江湖，嘿嘿，竟然变成了井底之蛙。”言下颇有凄凉之意。令狐冲道：“晚辈勉励支撑，多蒙前辈手下留情。” 黄忠公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颓然坐倒，神情萧索。令狐冲见他如此，欲有不忍，寻思向大哥显示不欲让他们知晓我内力已失，以免他们得戏我受伤求治便生障碍，但大丈夫光明磊落，我不能占他这个便宜，便道：大庄主，有一事须当明言，我所以不怕你琴上所发出的无形剑气，并非由于我内力高强，而是因为晚辈身上实是一无内力之故。黄忠公一愣，站起身来说道：什么？令狐冲道：晚辈多次受伤，内力尽失，是以对你琴音全无感应。黄忠公又惊又喜，颤声问道：当真？令狐冲道：前辈如果不信，一搭晚辈脉搏便知。说着伸出了右手，黄忠公和黑白子都大为奇怪，心想他来到梅庄，虽非明显为敌，终究不怀好意，何以竟敢坦然伸手将自己命脉交于人手？倘若黄忠公借着搭脉的阴头扣住他手腕上穴道，那他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已无从施展，只好任由宰割了。黄忠公适才运出六丁开山神技，非但丝毫奈何不了令狐冲，而且最后七弦同响，内力吹到顶峰，竟至七弦齐断。如此大败，终究心有不甘，寻思：你若引我手掌过来，想反扣我穴道，我就再跟你一拼内力便了。当即伸出右手，缓缓向令狐冲右手腕脉上搭去。他这一伸手之中，暗藏虎爪擒拿手、龙爪弓、小十八拿的三门上乘擒拿手法，不论对方如何变招，他至多抓不住对方手腕，却绝不至为对方所乘。不料五根手指搭将上去，令狐冲竟然一动不动，毫无反击之象。黄忠公刚感诧异，便觉令狐冲脉搏微弱，旋速迟缓，却是内力尽失。他一呆之下，不仅哈哈大笑，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可上了你当了，上了你老弟的当了。他口中虽说自己上当，神情却是欢愉之极。他那七弦无形剑只是琴音，声音本身自不能伤敌，效用全在激发敌人内力，扰乱敌招。对手内力越强，对琴音所起感应也越加厉害。万不料令狐冲竟然半点内力也无，这七弦无形剑对他也就毫无效验。黄忠公大败之余，心灰意冷，待得知戏所以败落，并非由于自己苦练数十年的绝技不行，忍不住大喜若狂。他抓住了令狐冲的手，连连摇晃，笑道：好兄弟，好兄弟，你为什么要将这秘密告知老夫？令狐冲笑道：晚辈内力全失，适才比剑之时隐瞒不说，以不免存心不良，怎可相欺到底？前辈对牛弹琴，恰好碰上了晚辈牛不入耳。黄忠公捋须大叫，说道：如此说来，老朽的七弦无形剑倒还不算是废物，我只怕七弦无形剑变成了断弦无用剑呢。哈哈哈哈。黑白子道：风少侠，你坦诚相告，我兄弟俱都感激，但你岂不知自泄弱点，我兄弟若要取你性命，已是易如反掌。你剑法虽高，内力全无，终不能和我等相抗。令狐冲道： 二庄主此言不错，晚辈知道四位庄主是英雄豪杰，这才明言。黄忠公点头道：甚是甚是，风兄弟，你来到毕庄有何用意，也不妨直言。我四兄弟跟你一见如故，只需力之所及，无不从命。秃比翁道：你内力尽失，想必是受了重伤。我有一至交好友，医术如神，只是为人古怪，轻易不肯为人治病，但冲着我的面子，必肯为你施治。那杀人名医平一指跟我向来交情。令狐冲失声道：是平一指平大夫？秃比翁道：正是。你也听过他的名字是不是？令狐冲黯然道：这位平大夫数月之前已在山东的五霸岗上逝世了。秃比翁哎呦一声惊道：他死了？丹青声道：他什么病都能治，怎么反而医不好自己的病啊？他是给仇人害死的吗？令狐冲摇了摇头，于平一指之死心下一直甚是歉疚，说道：平大夫临死之时还替晚辈把了脉，说到晚辈之伤甚是古怪，他却是不能医治。秃比翁听到平一指的死讯甚是伤感，呆呆不语，流下泪来。黄忠公沉思半晌，说道：风兄弟，我指点你一条路子，对方肯不肯答应却是难言。我修一通书信，你持去见少林寺掌门方正大师，如他能以少林派内功绝技易筋经相授，你内力便有恢复之望。这易筋经本是他少林派不传之秘，但方正大师昔年曾欠了我一些情，说不定能卖我的老面子。令狐冲听他二人一个介绍平一指，一个指点去求方正大师，都是十分对症，而且均是全力推荐，可见这两位庄主不但见识超人，而对自己也确是一片热诚，不由得心下感激，说道：这易筋经神技方正大师只传本门弟子，而晚辈却不便拜入少林门下，始终甚有难处。站起来深深一揖，说道：四位庄主的好意，晚辈深为感激。死生有命，晚辈身上的伤也不怎么打紧，倒叫四位挂怀了，晚辈这就告辞。黄忠公道：且慢。转身走进内室，过了片刻，拿了一个瓷瓶出来，说道：这是昔年仙师所赐的两枚药丸，补身疗伤，颇有良效，送了给小兄弟，也算是你我相识一场的一点小意思。令狐冲见瓷瓶的木塞极是陈旧，心想这是他师父的遗物，保存至今自必珍贵无比，忙道：这是前辈的尊师所赐，非同寻常，晚辈不敢拜领。黄忠公摇了摇头，说道：我四人绝足江湖，早就不与外人争斗，疗伤圣药也用他不着，我兄弟既无门人亦无子女，你推辞不要，这两枚药丸我只好带进棺材里去了。令狐冲听他说的凄凉，只得慎重道谢，接了过来，告辞出门。黑白子、秃比翁、丹青生三人陪他回到齐室。向问天见四人脸色均甚慎重，知道令狐冲和大庄主比剑又已胜了，倘是大庄主得胜，黑白子故事仍然不动声色， 托比翁和丹青生却必定意气风发，一见面就会伸手来取张旭的书法和范宽的山水。贾谊问道：风兄弟，大庄主指点了你的剑法吗？令狐冲道：大庄主功力之高，人所难测，但适逢小弟内力全失，对大庄主摇琴上所发内力不起感应，天下侥幸之事莫过于此。丹青生瞪眼对向问天道：这位方兄弟为人诚实，什么都不隐瞒，你却说他内力远胜于你，叫我大哥上了这个大当。向问天笑道：方兄弟内力未失之时，却是远胜于我呀。我说的是从前，可没说现今。托比翁哼了一声道：你不是好人。向问天拱了拱手说道：既然梅庄之中无人胜得了我方兄弟的剑法，三位庄主我们就此告辞。转头向令狐冲道：咱们走吧。令狐冲抱拳躬身说道：今日有幸拜见四位庄主，大为平生，日后若有机缘，当再造访宝庄。丹青生道：方兄弟，你不论哪一天想来喝酒，只管随时驾临，我把所藏的诸般名酒一一与你品尝。这位同兄啊，嘿嘿嘿嘿。向问天微笑道：在下酒量甚窄，自不敢再来自讨没趣了。说着又拱了拱手，拉着令狐冲的手走了出去。黑白子等送了出来，向问天道：三位庄主请留步，不劳远送。忽比翁道：哈，你道我们是送你吗？我们送的是风兄弟，倘是你同兄一人来此，我们一步也不送呢。向问天笑道：原来如此。黑白子等子送到大门之外，这才和令狐冲珍重道别。托比翁和丹青生对着向问天只直瞪眼，恨不得将他背上那个包袱抢了下来。向问天系着令狐冲的手步入柳荫深处，离梅庄已远，笑道：那位大庄主琴上所发的无形剑气十分厉害，兄弟你如何取胜？令狐冲道：原来大哥一切早知就理，幸好我内力尽失，否则只怕此刻性命已经不在了。大哥，你跟这四位庄主有仇吗？向问天道：没有仇啊，我跟他们从未会过面，怎说得上有仇？忽听得有人叫道：同兄，风兄，请你们转来。令狐冲转过身来，只见丹青生快步奔到，手持酒碗，碗中剩着大半碗酒，说道：风兄弟，我有半瓶百年以上的竹叶青，你若不尝一尝，甚是可惜。说着将酒碗递了过去。令狐冲接过酒碗，见那酒碧如翡翠，盛在碗中，宛如深不见底，酒香极是醇厚，赞道：果是好酒。喝一口，赞一声：好。一连四口将半碗酒喝干了，说道：这酒清灵厚重，兼而有之，当是扬州镇江一带的名酿。丹青生喜道：正是，那是镇江金山市的镇市之宝，共有六瓶，市中大和尚守戒不饮酒，送了一瓶给我，我喝了半瓶便不舍得喝了。风兄弟，我那里着实还有几种好酒，请你去品评品评如何？令狐冲对江南四友颇有亲近之意，加之有好酒可喝，如何不喜？ 当下转头向着向问天求他意向。向问天道：兄弟，四庄主邀你去喝酒，你就去吧。至于我呢，三庄主和四庄主见了我就生气，我就那个嘿嘿嘿嘿。丹青生笑道：我几时见你生气了？一起去，一起去。你是风兄弟的朋友，我也请你喝酒。向问天还待推辞，丹青生左背挽住了他手背，右背挽住了令狐冲，笑道：去去，再去喝几杯。令狐冲心想，我们告辞之时，这位四庄主对向大哥眼色甚是不善，怎的忽又亲热起来？莫非他念念不忘向大哥背上包袱中的书画，另行设法谋取吗？三人回到梅庄，波比翁等在门口，喜道：风兄弟又回来了，妙极妙极。四人重回其室，丹青生斟上诸般美酒，和令狐冲畅饮，黑白子却始终没露面。眼见天色将晚，秃比翁和丹青生似是在等什么人，不住斜眼向门口张望。向问天告辞了几次，他二人总是全力挽留。令狐冲并不理会，只是喝酒。向问天看了看天色，笑道：二位庄主若不留我们吃饭，可要饿坏我这饭桶了。秃比翁道：是是。大声叫道：丁管家，快安排宴席。丁坚在门外答应。便在此时，室门推开，黑白子走了进来，向令狐冲道：风兄弟，毕庄另有一位朋友想请教你的剑法。秃比翁和丹青生一听此言，同时跳起身来，喜道：大哥答应了。令狐冲心想，那人和我比剑，须先得到大庄主的允可，他们留着我在这里，似是二庄主向大庄主商量，求了这么久，大庄主方始答应，那么此人不是大庄主的子侄后辈，便是他的门人下属，难道他的剑法竟比大庄主还要高明吗？转念一想，暗叫：哎呦，不好，他们知我内力全无，自己顾全身份，不便出手，但若派一名后辈或是下属来跟我动手，专门和我比拼内力，岂不是历史取了我性命？但随即又想，这四位庄主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岂能干这等卑鄙的行径？但三庄主、四庄主爱那两幅书画若狂，二庄主貌若冷静，对于那些棋局却也是不得到手便难以甘心，为了这些书画棋局而行此下策，也非事理之所无。要是有人真欲以内力伤我，我先以剑法刺伤他的关节要害便了。黑白子道：风少侠，恼你驾再走一趟。令狐冲道：若以真实功夫而论，晚辈连三庄主、四庄主都非敌手，更不用说大庄主、二庄主了。孤山梅庄四位前辈武功卓绝，只因和晚辈杯酒相投，这才处处眷顾容让，晚辈一些粗浅见术，实在不必再献丑了。丹青生道：风兄弟，那人的武功当然比你高，不过你不用害怕他。黑白子截住了他的话头，说道：毕庄之中尚有一个精研剑术的前辈名家，他听说方少侠的剑法如此了得，说什么也要较量几手， 还望风少侠再比一场。令狐冲心想，再比一场，说不定被迫伤人，便和江南四友翻脸成仇，说道：四位庄主待晚辈极好，倘若再比一场，也不知这位前辈脾气如何。要是闹得不欢而散，或者晚辈伤在这位前辈见底，岂不是坏了和气？丹青生笑道：没关系，不会。黑白子又抢之道：不论怎样，我四人绝不会怪你风少侠。向问天道：好吧，再比试一场又有何妨，我可有些事情不能多耽搁了，须得先走一步。风兄弟，咱们到嘉兴府见。秃比翁和丹青生齐声道：你要先走？那怎么成？秃比翁道：除非你将张旭的书法留下了。丹青生道：风少侠输了之后又到哪里去找你去书画棋谱？不成不成，你再待一会儿。丁管家，快摆宴席啊。黑白子道：风少侠我陪你去，同兄你先请用饭，咱们过不多久便回来陪你。向问天连连摇头说道：这场比赛你们志在必胜，我风兄弟剑法虽高，凌敌经验却浅，你们又已知道他内力已失，我如不在旁略阵，这场比试纵然输了，也是输得心不甘服。黑白子道：同兄此言是何用意？难道我们还会使诈不成？向问天道：孤山梅庄四位庄主乃豪杰之士，在下久仰威望，自然十分信得过的。但风兄弟要去和另一人比剑，在下实不知梅庄中除了四位庄主之外，竟然另有一位高人。请问二庄主，此人是谁？在下若知这人和四位庄主一般，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侠士，那就放心了。丹青生道：这位前辈的武功名望和我四兄弟相比，那是只高不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向问天道：武林之中名望能和四位庄主相比的，屈指寥寥可数，量来在下必知其名。秃比翁道：这人的名字却不便跟你说。向问天道：那么在下定须在旁观战，否则这场比试便作罢吧。丹青生道：你何必如此固执？我看同兄临场，与你有损无益。此人隐居已久，不喜旁人见到他的面貌。向问天道：那么方兄弟又怎么和他比剑？黑白子道：双方都戴上头罩，只露出一对眼睛，便谁也看不到谁了。向问天道：四位庄主是否也戴上头罩？黑白子道：是啊，这人脾气古怪得紧，否则他便不肯动手。向问天道：那么在下也戴上头罩便是。黑白子踌躇半晌说道：同兄既执意要临场观斗，那也只好如此，但须请同兄答应一件事，自始至终不可出声。向问天笑道：装聋作哑那还不容易？当下黑白子在前引路，向问天和令狐冲跟随在后，秃比翁和丹青生走在最后。令狐冲见他走的是通向大庄主居室的旧路，来到大庄主琴堂外，黑白子在门上轻叩三声，推门进去，只见室中一人头上已套了黑布罩子，乔一山便是黄忠公。黑白子走到他身前，斧头在他耳边低语数句，黄忠公摇了摇头，低声说了几句话，显示不愿向问天参与。 黑白子点了点头，转头道：我大哥以为比见事小，但如惹恼了那位朋友，多有不便，这事就此作罢。五人躬身向黄忠公行礼告辞出来。丹青生气愤愤地道：同兄，你这人当真古怪，难道还怕我们一拥而上欺负你封兄弟不成？你非要在旁观斗不可，闹得好好一场比试就此化作云烟，岂不令人扫兴？秃比翁道：二哥花了老大力气才求得我大哥答应，偏偏你又来捣蛋。向问天笑道：好啦好啦，我便让一步，不瞧这场比试啦，你们可要公公平平，不许欺骗我封兄弟。秃比翁和丹青生大喜，齐声道：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呢？哪有欺骗封少侠之理？向问天笑道：我在齐室中等候。封兄弟，他们鬼鬼祟祟的，不知玩什么把戏，你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千万小心了。令狐冲笑道：眉庄之中尽是高士，岂有行鬼使诈之人？丹青生笑道：是啊，封少侠哪像你这般以小人之心堕君子之腹。湘文天走出几步，回头招手道：封兄弟，你过来，我得嘱咐你几句，可别上了人家的当。丹青生笑了笑，也不理会。令狐冲心想道：向大哥推也太小心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真要骗我也不这么容易。走进身去，向问天拉住他手，令狐冲便觉他在自己手掌之中塞了一个纸团。令狐冲一捏之下，便觉纸团中有一枚硬物。向问天笑嘻嘻的拉他近前，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见了那人之后，便跟他拉手亲近，将这纸团连同其中的物事偷偷塞在他手中，这事牵连重大，不可轻忽。哈哈哈哈，他说这几句话之时，语气甚是慎重，但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最后几下哈哈大笑和他的说话更是毫不相干。黑白子等三人都道他说的是奚落自己三人的言语。丹青生道：有什么好笑？封少侠固然剑法高明，你同兄剑法如何？咱们可还没请教。向问天笑道：在下的剑法稀松平常，可不用请教。说着摇摇摆摆地出外。丹青生笑道：好，咱们再见大哥去。四人重新走进黄忠公的寝堂。黄忠公没料到他们去而复回，已将头上的罩子除去。黑白子道：大哥，那位同兄终于给我们说服，答应不去观战了。黄忠公道：好。拿起黑布罩子又套在头上。丹青生拉开木柜，取了三只黑布罩子出来，将其中一只交给令狐冲，说道：这是我的，你带着吧。大哥，我借你的枕头套用用。走进室内，过得片刻，出来时头上已罩了一只青布的枕头套子，套上剪了两个圆孔，露出一双光溜溜的眼睛。黄忠公点了点头，向令狐冲道：待会比试，你们两位都使木剑，以免拼上内力让封兄弟吃亏。令狐冲喜道：那再好不过。黄忠公向黑白子道：二弟，带两柄木剑。黑白子打开木柜，取出两柄木剑。黄忠公向令狐冲道：封兄弟，这场比试不论谁胜谁败，请你对外人一句也别提起。令狐冲道：这个自然，晚辈先已说过， 来到梅庄绝非求名，岂有到外面胡说张扬之理？何况晚辈拜多甚少，也没什么好说的。黄忠公道：“那倒未必尽然，但相信封兄弟言而有信，不至外传。此后一切所见，请你也是一句不提，连那位同兄也不可告知。这件事做得到吗？”令狐冲踌躇着：“连同大哥也不能告知，比见之后他自然要问起经过，我如绝口不言，未免于有道有亏。”黄忠公道：“那位同兄是老江湖了，既知封兄弟已答应了老夫，大丈夫千金一诺，不能食言而肥，自也不至于强人所难。”令狐冲点头道：“那也说的是，晚辈答应了便是。”黄忠公拱了拱手说道：“多谢封兄弟厚意，请。”令狐冲转过身来便往外走，哪知丹青生向内室指了指说道：“在这里面。”令狐冲一愣，大事愕然，怎的在内室之中？随即醒悟：“啊，是了，和我比剑之人是个女子，说不定是大庄主的夫人或是姬妾，因此他们坚决不让向大哥在旁观看，既不许他见到我貌，又不许我见到他真面目，自是男女有别之故。大庄主一再叮嘱，要我不可向旁人提起，连对向大哥也不能说，若非闺阁之事，何必如此慎重？”想通了此节，种种疑窦豁然而解，但一捏到掌心中的纸团和其中那枚小小印物，寻思看来向大哥种种布置安排，深谋远虑，只不过要设法和这女子见上一面，他自己既不能见她之面，便要我传递书信和信物，这中间定有私情暧昧。向大哥和我虽一结金难，但四位庄主待我甚厚，我如传递此物，太也对不住四位庄主，这便如何是好？又想向大哥和四位庄主都是五六十岁年纪之人，那女子定然也非年轻，纵有情缘牵缠，也是许多年前的旧事了，就算递了这封信，想来也不会坏了那女子的名节。沉吟之际，五人已进了内室。室内一床一机，陈设简单，床上挂了纱帐，甚是陈旧，已呈黄色。机上放着一张短琴，通体又黑，似是铁制。令狐冲心想，事情一切推演全入于向大哥的算中。哎，他情深若思，我岂可不助他赏了这个心愿？他生性洒脱，于名教礼仪之防，向来便不放在心上。这时内心之中隐隐似乎，那女子便是小师妹岳灵珊，她嫁了师弟林平之，自己则是向问天。隔了数十年后，千方百计的又想去和小师妹见上一面，会面竟不可得，则传递一样细年的信物，聊表情愫，也足为数十年的相思之苦。心下又想，向大哥摆脱魔教，不惜和教主及教中众兄弟翻脸，说不定也是为了这旧情人之故。他心设遐想之际，黄忠公已掀开床上被褥，揭起床板，下面却是块铁板，上有铜环。黄忠公握住铜环向上一提，一块四尺来或五尺来长的铁板应手而起，露出一个长大方洞。这铁板厚达半尺，显示甚是沉重， 他平放在地上，说道：这人的居所有些奇怪，风兄弟请跟我来。说着便向洞中跃入。黑白子道：风少侠先请。令狐冲心感诧异，跟着跃下。只见下面墙壁上点着一盏油灯，发出淡黄色光芒，至深之所似是个地道。他跟着黄仲公向前行去，黑白子等三人依次跃下。行了约莫二丈，前面已无去路。黄仲公从怀中取出一串钥匙，插入了一个石孔，转了几转向内推动，只听得嘎嘎声响，一扇石门缓缓开了。令狐冲心下略感惊异，面对向问天却又多了几分同情之意，寻思他们将这女子关在地底，自然是强加囚禁，违其本愿。这侍卫庄主似是仁义豪杰之士，却如何干这等卑鄙勾当？他随着黄忠公走进石门，地道一路向下倾斜，走出数十丈后，又来到一扇门前。黄忠公又取出钥匙，将门开了。这一次却是一扇铁门，地势不断地向下倾斜，只怕已深入地底百丈有余。地道转了几个弯，前面又出现一道门，令狐冲愤愤不平。我还道四位庄主金善琴棋书画乃是高人雅士，岂知竟然私设地牢，将一个女子关在这等暗无天日的所在。他初下地道时对四人并无提防之意，此刻却不免大起戒心，暗自历历，他们跟我比见不慎，莫非引我来到此处也要将我囚禁于此？这地道中机关门户重重叠叠，当真是插翅难飞。可是虽有戒备之意，但前有黄忠公，后有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自己手中一件兵器也没有，却也无可奈何。第三道门户却是由四道门夹成，一道铁门后一道钉满了连续的木门，其后又是一道铁门，又是一道钉连的板门。令狐冲寻思，为什么两道铁门之间要夹两道钉满棉絮的板门？是了，想来被囚之人内功十分厉害，这棉絮是吸去他的掌力，以防他击破铁门。此后接连行走十余丈，不见再有门户，地道隔老远才有一盏油灯，有些地方油灯已熄，更是一片漆黑，要摸索而行数丈才又见到灯光。令狐冲只觉呼吸不畅，臂上和足底潮湿之极，忽然之间想起，哎呦，那梅庄是在西湖之旁，走了这么远，只怕已深入西湖之底，这人给囚于湖底，自然无法自行拨困，别人便要设法搭救也是不能，倘若凿穿牢壁，湖水便即灌入。再前行数丈，地道忽然收窄，必须躬身而行，越向前行弯腰越低，又走了数丈，黄忠公停步晃亮火折，点着了壁上的油灯，微光之下只见前面又是一扇铁门，铁门上有个尺许见方的洞孔。黄忠公对着那方孔朗声道：任先生，黄忠公四兄弟拜访你来啦。令狐冲一呆，怎得是任先生？难道里面所求的不是女子？但里面无人答应。黄忠公又道： 任先生，我们九叔拜后甚是歉疚，今日特来告知一件大事。室内一个浓重的声音骂道，去你妈的大事小事，有狗屁就放，如没屁放快给我滚得远远的。令狐冲惊讶莫名，先前的种种设想霎时间尽皆烟消云散。这口音不但是个老年男子，而且出语粗俗，直是个市井离人。王中公道，先前我们只道当今之事剑法之高，自以任先生为第一，岂知大谬不然。今日有一个人来到梅庄，我们四兄弟固然不是他的敌手，任先生的剑法和他一比，那也是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令狐冲心想到，原来他是以言语相激，要那人和我比剑。那人哈哈大笑说道，你们四个狗杂种斗不过人家，便激他来和我比剑，想我替你们四个混蛋料理这个强敌，是不是？哈哈，打得倒是如意算盘，只可惜我十多年不动剑，剑法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靠你奶奶的王八羔子，夹着尾巴赶快给我滚吧。令狐冲心下骇然，此人机智无比，料事如神，一听黄忠公之言便已算到。秃比翁道，大哥，任先生绝不是此人的敌手，那人说梅庄之中无人能胜得过他，这句话原是不错的，咱们不用跟任先生多说了。那姓任的喝道，你激我有什么用？姓任的难道还能为你们这四个小杂种办事？秃比翁道，此人剑法得自华山派风清扬老先生的真传。大哥，听说任先生当年纵横江湖，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风老先生一个人。任先生有个外号叫什么？望风而逃。这个风字便是指风清扬老先生而言，这话可真？那姓任的哇哇大叫骂道，放屁放屁，臭不可当。丹青生道，三哥错了。秃比翁道，怎的错了？丹青生道，你说错了一个字，任先生的外号不是叫望风而逃，而是叫闻风而逃。你想，任先生如果望见了风老先生，二人相距已不甚远，风老先生还容得他逃走吗？只有一听到风老先生的名字，立即拔足便奔，急急如上家之犬。秃比翁接口道，茫茫似漏网之鱼。丹青生道，这才得保首领直至今日啊。那姓任的不怒反笑说道，四个臭混蛋给人家逼得走投无路，无可奈何，这才想到来求老夫出手。老夫要是中了你们的诡计，那也不信任了。黄忠公叹了口气说道，风兄弟，这位任先生一听到你这个风字，已是魂飞魄散，心胆俱裂，这剑不用比了，我们承认你是当世剑法第一便是。令狐冲虽见那人并非女子，先前种种猜测全都错了，但见他身陷牢笼，显然岁月已久，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从个人的语气之中推想，这人既是前辈，武功又必极高。听黄忠公如此说，便道，大庄主，这话可不对了。风老前辈和晚辈谈论剑法之时，对这位任老先生极是推崇，说到当世剑法，他便只佩服任老先生一人。 他日晚辈若有机缘拜见任老先生，务须诚心诚意，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磕头，请他老人家指教。此言一出，黄忠公等四人尽皆愕然，那姓任的却十分得意，呵呵大笑，说道：“小朋友，你这话说得很对，风清扬并非泛泛之辈，也只有他才识得我剑法的精妙所在。”黄忠公道：“风老先生知道他，他是在这里？”语音微颤，似有惊恐之意。令狐冲信口胡吹。风老先生只道任老先生归隐于名山圣地，他老人家教导晚辈练剑之时，常常提及任老先生，说道练这等剑招只是用来和任老先生的传人对敌，世上若无任老先生，这等繁杂的剑法根本就不必学。他此时对梅庄四个庄主颇为不满，这几句话颇具奚落之意，心想这姓任的是前辈英雄，却给囚禁于这阴暗卑湿的牢笼之中，定是中了暗算，他四人所使手段之卑劣不问可知。那姓任的道：“是啊，小朋友，风清扬果然挺有见识，你将梅庄这几个家伙都打败了，是不是？”令狐冲道：“晚辈的剑法既是风老先生亲手所传，除非是你任老先生自己，又或是你的传人，寻常之人自然不是敌手。”他这几句话那是公然和黄忠公等四人过不去了，他越感到这地底黑牢潮湿郁闷，越是对这四个庄主气恼，只觉在此处待得片刻已如此难受，他们将这位武林高人关在这非人所堪居住的所在，不知已关了多少年，当真残忍无比，激动义愤，出言再也无所顾忌，心想最多你们便将我当场杀了，却又如何？黄忠公等听在耳里，自是老大没趣，但他们却是比剑而败，那也无话可说。丹青声道：“风兄弟，你这话……”黑白子扯扯他的衣袖，丹青声便即住口。那人道：“很好，很好。小朋友，你替我出了胸中一口恶气，你怎样打败了他们？”令狐冲道：“梅庄中第一个和我比剑的是个姓丁的朋友，叫什么一字电剑丁坚。”那人道：“此人剑法华而不实，但以剑光唬人，并无真实本领，你根本不用出招伤他，只需将剑锋摆在那里，他自己会将手指、手腕、手背送到你剑锋上来，自己切断。”五人一听，尽皆骇然，不约而同的都啊了一声。那人问道：“怎样，我说的不对吗？”令狐冲道：“说的对极了，前辈便似亲眼见到一般。”那人笑道：“好极，他割断了五根手指，还是一只手掌？”令狐冲道：“晚辈将剑锋撤了一撤。”那人道：“不对，不对，对付敌人有什么客气？你心地仁善，将来必吃大亏。第二个是谁跟你对敌？”令狐冲道：“四庄主。”那人道：“嗯，老四的剑法当然比那个什么一字辟剑高明些，但也高不了多少，他见你胜了丁坚，定然上来便使他的得意绝技。”“呵呵，那叫什么剑法啊？”“是了，叫做泼墨披麻剑法。”“什么白虹贯日，腾角起凤，又是什么春风杨柳。” 甘青生听他将自己的得意见招说得丝毫不错，更加害意。令狐冲道，四庄主的剑法其实也算高明，只不过攻人之计破绽太多。那人呵呵一笑说道，老疯的传人果然有两下子，你一语破地，将他这路泼墨披麻剑法的致命弱点说了出来。他这路剑法之中有一招自以为最厉害的杀手，叫做玉龙倒悬，仗剑当头硬砍。他不使这招便罢，倘若使将出来，撞得老疯的传人只需将长剑顺着他剑锋划了上去，他的五根手指便都给劈断了，手上的鲜血便如泼墨一般的泼下来了，这叫做泼血劈指剑法，哈哈哈哈。令狐冲道，前辈料事如神，晚辈果是在这一招上胜了他，不过晚辈跟他无怨无仇，四庄主又曾以美酒款待，相待甚厚，这五根手指嘛，倒不必劈下来了，哈哈哈哈。丹青生的脸色早气得又红又青，当真是名副其实的丹青生，只是头上罩了枕套，谁也瞧不见而已。那人道，秃头老三善使判官笔，他这一手字写得好像三岁小孩子一般，天生要附庸风雅，武功之中居然自称包含了书法名家的笔意。嘿嘿，小朋友，要知临敌过招，那是生死寄于一线的大事，全力相搏，尚恐不胜，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讲究什么中王碑帖？除非对方武功跟你差得太远，你才能将他玩弄戏耍，但如双方武功相若，你再用判官笔来写字，那是将自己的性命双手献给敌人了。令狐冲道，前辈之言是极，这位三庄主汉人动手却是太过拖大了些。秃笔翁初时听那人如此说，即是恼怒，但越想越觉他的话说得十分有理，自己将书法融化在判官笔的招数之中，虽是好玩，笔上的威力毕竟大减。令狐冲若不是手下留情，十个秃笔翁也给他毙了。想到此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那人笑道，要胜秃头老三那是很容易的，他的判官笔本来相当可观，就是太过狂妄，偏要在武功中加上什么书法，嘿嘿，高手过招，所争的只是尺寸之间，他将自己性命来闹着玩，居然活到今日，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桩奇事。秃头老三，近十多年来你龟缩不出，没到江湖上行走，是不是？秃笔翁哼了一声并不答话，心中又是一寒，自想他的话一点不错，这十多年中我若在江湖上闯荡，焉能活到今日。那人道，老二玄铁棋盘上的功夫那可是真材实料了，一动手攻人，一招快似一招，势如疾风骤雨，等闲之辈却是不易招架。小朋友，你却怎样破他？说来听听。令狐冲道，这个破字，晚辈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我一上来就跟二庄主对攻，第一招便让他取了首势。那人道，很好，第二招呢？令狐冲道，第二招晚辈仍是抢攻。二庄主又取了首势。那人道，很好，第三招怎样？令狐冲道，第三招仍然是我攻他守。那人道，了不起， 黑白子当年在江湖上着实威风，那时他便是一块大铁牌，只需有人能挡得他连环三级，黑白子便饶了他不杀。后来他改使玄铁齐平，兵刃上大占便宜，那就更加了得。小朋友居然逼得他连守三招，很好，第四招他怎生反击？令狐冲道，第四招还是晚辈攻击，二庄主守御。那人道，老疯的剑法当真如此高明？虽然要胜黑白子并不为难，但居然逼得他在第四招上人取首势。嘿嘿，很好很好，第五招一定是他攻了。令狐冲道，第五招攻守之势并未改变。那信任的哦了一声，半晌不语，隔了好一会才道，你一共攻了几剑？黑白子这才回击。令狐冲道，这个招数倒记不起了。黑白子道，风少侠剑法如神，自始至终晚辈未能还得一招。他攻到四十余招时，晚辈自知不是敌手，这便推平认输。他直到此刻才对那信任的说话，语气竟十分恭敬。那人啊啊的一声大叫，说道，岂有此理，风清扬虽是华山派剑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华山剑中的剑法有其极限，我绝不信华山派之中有哪一个人能连攻黑白子四十余招，逼得他无法还上一招。黑白子道，任老先生对晚辈过奖了，这位风兄弟青出于蓝，剑法之高早已远远超过华山剑中的范围，环顾当世也只有任老先生这等武林中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高手方能指点他几招。令狐冲心想道，黄忠公、秃笔翁、丹青生三人言语毁慢，黑白子却恭敬之极，但或讥或捧用意相同，都是要这位任老先生跟我比剑。那人道，哼，你大拍马屁一般的臭不可当，黄忠公的武术招数与黑白子也只半斤八两，但他内力不错，小朋友你的内力也胜过他吗？令狐冲道，晚辈受伤在先，内力全失，以致大庄主的七弦无形剑对晚辈全然不生效用。那人呵呵大笑，说道，倒也有趣，很好，小朋友，我很想见识见识你的剑法。令狐冲道，前辈不可上当，江南四友只想激得你和我比剑，其实别有所图。那人道，有什么图谋？令狐冲道，他们和我的一个朋友打了个赌，倘若梅庄之中有人胜得了晚辈的剑法，我那朋友便要输几件物事给他们。那人道，输几件物事？嗯，想必是汉剑的琴谱、棋谱，又或是前代的什么书画真迹。令狐冲道，前辈料事如神。那人道，我只想瞧瞧你的剑法，并非真的过招，再说我也未必能胜得了你。令狐冲道，前辈要胜过晚辈那是十拿九稳之事，但需请四庄主先答应一件事。那人道，什么事？令狐冲道，前辈胜了晚辈手中长剑，给他们赢得那几件稀世珍物，四位庄主便需大开牢门，恭请前辈离开此处。秃笔翁和丹青生齐声道，这个万万不能， 黄忠公哼了一声，那人笑道：“小朋友有些异想天开，是风清扬教你的吗？”令狐冲道：“风老先生绝不知前辈求于此间，晚辈更是万万料想不到。”黑白子忽然道：“风少侠，这位任老先生叫什么名字？武林中的朋友叫他什么外号？他原是哪一派的掌门？为何求于此间？你都曾听风老先生说过吗？”黑白子突如其来的连问四事，令狐冲却一件也答不上来。先前令狐冲连攻四十余招，黑白子还能守了四十余招，此刻对方连发四问，有如急攻四招，令狐冲却一招也守不住，诺诺半晌说道：“这个倒没听风老先生说起过，我却是不知。”丹青生道：“是啊，酿你也不知晓，你如得知其中缘由，也不会要我们放他出去了。此人倘若得离此处，武林中天翻地覆，不知将有多少人命丧其手，江湖上从此更无宁日。”那人哈哈大笑说道：“正是，江南四友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老夫身脱牢笼。再说他们只是奉命在此看守，不过四名小小的狱卒而已，他们哪里有权放脱老夫？小朋友，你说这句话可将他们的身份抬得太高了。”令狐冲不语，心想：“此中种种干系我半点也不知道，当真一说便错，露了马脚。”黄忠公道：“风兄弟，你见这地牢阴暗潮湿，对这位任先生大起同情之意，因而对我们四兄弟甚是不忿，这是你的侠义心肠，老夫也不来怪你。你可知道，这位任先生要是重入江湖，单是你华山一派，少说也得死去一大半人。任先生，我这话不错吧？”那人笑道：“不错不错，华山派的掌门人还是岳不群吧？此人一脸孔假正经，只可惜我先是忙着，后来又失手遭了暗算，否则早就将他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令狐冲心头一震：“师父，虽将他逐出华山派，必又传书天下，将他当作正派武林人士的公敌，但师父师母自幼将他抚养长大的恩德，一直对他有如亲儿的情谊，却令他感怀不忘。此时听得这信任的如此四言侮辱自己师父，不仅怒喝：‘住嘴，我师！’下面这个父字将到口边，立即忍住，记起向问天带自己来到梅庄，是让自己冒认是师父的师叔。对方善恶未明，可不能向他们吐露真相。”那信任的自不知他这声怒喝的真意，继续笑道：“华山门中我瞧得起的人当然也有，风老是一个，小朋友你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的后辈叫什么华山玉女林什么的啊，是了，叫做林宗哲。这个小姑娘倒也慷慨豪迈，是个人物，只可惜嫁了岳不群，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令狐冲听他将自己的师娘叫做小姑娘，不仅啼笑皆非，只好不加置答。总算他对师娘颇有好评，说他是个人物。那人问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令狐冲道：“晚辈姓风，名叫二中。”那人道：“ 华山派信封的人都不会差，你进来吧，我领教领教风老的剑法。他本来称风清扬为老风，后来改了口称为风老，想是令狐冲所说的言语令他颇为欢喜，言语中对风清扬也客气了起来。令狐冲好奇之心早已大动，即想瞧瞧这人是怎身模样，武功又如何高明，便道：晚辈一些粗浅剑法，在外面唬唬人还勉强可以，到了前辈跟前实是不足一笑，但任老先生是人中龙凤，既到此处焉可不见。丹青生挨近前来，在他耳畔低声说道：风兄弟，此人武功十分怪异，手段又是阴毒无比，你千万要小心了，稍有不对立即出来。他语声极低，但关切之情显示出于至诚。令狐冲心头一动，四庄主对我很够义气啊，适才我说话讥刺于他，他非但毫不记恨，反而真的关怀我的安危，不由暗自惭愧。那人大声道：进来进来，他们在外面鬼鬼祟祟地说些什么？小朋友，江南四丑不是好人，除了叫你上当，别的绝没什么好话，半句也信不得。令狐冲好生难以委决，不知到底哪一边是好人，该当助谁才是。黄忠公从怀中取出另一枚钥匙，在铁门的锁孔中转了几转，令狐冲只道他开了锁后便会推开铁门，哪知他退在一旁。黑白子走上前去，从怀中取出一条钥匙，在另一个锁孔中转了几转，然后都比翁和丹青生分别各出钥匙插入锁孔转动。令狐冲恍然醒悟，原来这位前辈的身份如此重要。四个庄主各怀钥匙，要用四条钥匙分别开锁，铁门才能打开。他江南四友有如兄弟，四个人便如是一人，难道互相还信不过吗？又想世才那位前辈言道江南四友只不过奉命坚守，有如狱卒，根本无权放他，说不定四人分掌四条钥匙之举是委派他们那人所规定的。听钥匙转动之声即是制止，钥孔中显示深满铁锈，这道铁门也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打开了。丹青生转过了钥匙后，拉住铁门摇了几摇，运劲向内一推，只听得叽叽咯咯一阵响，铁门向内开了数寸。铁门一开，丹青生随即向后跃开，黄忠公等三人同时跃退丈许，令狐冲不由自主地也退了几步。那人呵呵大笑说道：小朋友，他们怕我，你却又何必害怕？令狐冲道：是，走上前去，伸手向铁门上推去，只觉门轴中铁锈深得甚厚，花了好大力气才将铁门推开两尺，一阵煤气扑鼻而至。丹青生走上前来，将两柄木剑递了给他。令狐冲拿在左手之中，突比翁道：兄弟，你拿盏油灯进去，从墙壁上取下一盏油灯。令狐冲伸右手接了，走入室中。只见那囚室不过丈许见方，靠墙一踏，踏上坐着一个人，长须垂至胸前，胡子满脸，再也瞧不清他的面容。头发须眉都是深黑之色，全无斑白， 令狐冲躬身说道：晚辈今日有幸拜见任老前辈，还望多加指教。那人笑道：不用客气，你来解我寂寞，可多谢你啦。令狐冲道：不敢，这盏灯放在榻上吧。那人道：好，却不伸手来接。令狐冲心想，囚室如此窄小，如何比见？当下走到榻前，放下油灯，随手将向问天交给他的纸团和印物轻轻塞在那人手中。那人微微一愣，接过纸团朗声说道：喂，你们四个家伙进不进来观战？黄忠公道：地势狭隘，容身不下。那人道：好，小朋友带上了门。令狐冲道：是。转身将铁门推上了。那人站起身来，身上发出一阵轻微的嘡嚷之声，似是一根根细小的铁链自行碰撞作声。他伸出右手，从令狐冲手中接过一柄木剑，叹道：老夫十余年不动兵刃，不知当年所学的剑法还记不记得。令狐冲见他手腕上套着个铁圈，圈上连着铁链通到身后墙壁之上，再看他另一只手和双足也都有铁链和身后墙壁相连，一瞥眼间，见四壁轻油油地发出闪光，原来四周墙壁均是钢铁锁住，心想他手足上的链子和靠镣想必也都是纯钢之物，否则这链子不出，难以系住他这等武学高人。那人将木剑在空中虚劈一剑，这一剑自下而上，只不过移动了两尺光景，但斗室中竟然嗡嗡之声大作。令狐冲赞道：老前辈好深厚的功力。那人转过身去，令狐冲隐约见到他已打开纸团，见到所裹的硬物在阅读纸上的字迹。令狐冲退了一步，将脑袋挡住铁门上的方孔，使得外边四人瞧不见那人的情状。那人将铁链弄得当当发响，身子微微发颤，似是读到纸上的字后即是激动，但片刻之间便转过身来，眼中陡然金光大甚，说道：小朋友，我双手虽然行动不便，未必便胜不了你。令狐冲道：晚辈莫学后进，自不是前辈的对手。那人道：你连攻黑白子四十余招，逼着他无法反击一招，现下便向我试试。令狐冲道：晚辈放肆。挺剑向那人刺去，正是先前攻击黑白子时所使的第一招。那人赞道：很好。木剑斜刺令狐冲左胸，手中带弓，弓中有手，乃是一招攻守兼备的凌厉剑法。黑白子在方孔中向内观看，一剑之下忍不住大声叫道：好剑法。那人笑道：今日算你们四个家伙运气，叫你们大开眼界。便在此时，令狐冲第二剑早已刺到，那人木剑挥转，指向令狐冲右肩。人是手中带弓，弓中有手的妙招。令狐冲一领，只觉来剑中竟无半分破绽，难以仗剑直入，至其要害，只得横剑一封，剑尖斜指，含有刺向对方小腹之意，也是手中有弓。那人笑道：此招极妙，当即回见庞月。二人你一剑来我一剑去，霎时间猜了二十余招，两柄木剑始终未曾碰过一碰。 令狐冲眼见对方剑法变化繁复无比，自己自从学得独孤九剑以来，从未遇到过如此强敌。对方剑法中也并非没有破绽，只是招数变幻无方，无法攻其侠隙。他仅依风清扬所授以无招胜有招的要旨任意变换。那独孤九剑中的破剑式虽只一式，但其中于天下各门各派剑法要义兼收并蓄，虽说无招，却是以普天下剑法之招数为根基。那人见令狐冲剑招层出不穷，每一变化均是从所未见，仗着经历丰富，武功深湛，一一化解。但猜到四十余招之后，初见已略感滞滞，他将内力慢慢运到木剑之上，一剑之初竟隐隐有风雷之声。但不论敌手的内力如何深厚，到了独孤九剑精微的剑法之下，尽数落空。只是那人内力之强，剑术之精，两者混而为一，实已无可分割。那人接连数次已将令狐冲迫得处于绝境，除了弃剑认输之外，更无他法。但令狐冲总是突出怪招，非但解脱显已无可救药的困境，而且趁机反击，招数之奇妙实是匪夷所思。黄忠公等四人挤在铁门之外，从方孔中向内观看，那方孔实在太小，只容两人同看，而且那二人也须得一用左眼一用右眼。两人看了一回，便让开给另外两人观看。初时四人见那人和令狐冲相斗剑法惊奇，不甚赞叹。看到后来，两人剑法的妙处已然无法领略。有时黄忠公看到一招之后，苦苦思索其中精要的所在，想了良久，方时领会。但其实二人早已另猜了十余招，这十余招到底如何猜，他是全然的视而不见了。骇异之余，寻思原来这方兄弟剑法之精一至于斯，适才他和我比剑，只怕不过使了三四成功夫。别说他身无内力，我摇琴上的七弦无形剑奈何他不得。就算他内力充沛，我这无形剑又怎奈何得了他？他一上来只需连环三招，我当下便得丢琴认输。倘若真是性命相搏，他第一招便能用玉箫点瞎了我的双目。黄忠公自不知对令狐冲的剑法，却也是高估了。独孤九剑是敌强越强，敌人如果武功不高，独孤九剑的精要处也就用不上。此时令狐冲所遇的乃是当今武林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武功之强已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境界。一经他的激发，独孤九剑中种种奥妙精微之处这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独孤求败如若附身，又或风清扬亲临，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当欢喜不尽。使这独孤九剑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有极大一部分依赖使剑者的灵悟，一道自由挥洒更无规范的境界。使剑者聪明智慧越高，剑法也就越高，每一场比剑便如是大诗人灵感到来，做出了一首好诗一般。再拆四十余招，令狐冲出招越来越是得心应手，许多妙旨竟是风清扬也未曾指点过的。遇上了这敌手的惊奇剑法， 独孤九剑中自然而然地伸出相应招数与之抗御，他心中聚意进去，也可说全心倾注于剑法之中，更无恐惧或是欢喜的余暇。那人接连变换八门上阵剑法，有的攻势凌厉，有的招数连绵，有的小巧迅捷，有的威猛沉稳，但不论他如何变招，令狐冲总是对每一路剑法应付玉如。竟如这八门剑法，每一门他都是从小便猜解纯熟一般。那人横剑一封，喝道：“小朋友，你这剑法到底是谁传的？亮来风老并无如此本领。”令狐冲微微一愣，说道：“这剑法若非风老先生所传，更有哪一位高人能传？”那人道：“这也说得是，再接我这路剑法。”一声长啸，木剑竖的劈出，令狐冲携剑刺出，逼得他收剑回挡。那人连连呼喝，竟似发了疯一般，呼喝越急，出剑也就越快。令狐冲觉得他这路剑法也无甚奇处，但每一声断喝却都令他双耳嗡嗡作响，心烦意乱，只得强自镇定，猜解来招。突然之间，那人石破天惊般一声狂笑，令狐冲耳中嗡的一响，耳骨都似被他震破了，脑中一阵晕眩，顿时人事不知，昏倒在地。